每个人除了有共同的需要之外，每个人也有自己个别的需要。当然，共同的需要和个别的需要都得着了以后，为什么在人心灵的深处仍然不能满足，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求呢？所以你会不禁自问，我到底是为什么活着？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我每日需要耶稣。黄昏时我要他，黑夜漫步我要他，每日在我生命中需要耶稣。
不论你是谁，有一件事是你被同意，就是金钱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学问也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享乐更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成就还是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人需要到底是什么呢？
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我每日要耶稣。
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当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的身份、背景、职业、性格都不一样，也各有各不同的需要。但奇妙的是，当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之后，他们都从主耶稣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主耶稣一一解决了他们个人的难处，这也是我的经验。我永不会忘了，当我信了主耶稣，得着了他所赐的生命之后，那份长久在心中总是挥不去的虚空感再也没有了。我因为有了主耶稣，我的人生有了根本的满足。
我要耶稣，我要耶稣。
今天对你而言绝不是偶然的，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今天上帝特别要把他自己永恒的生命借着主耶稣来赐给你。圣经上主耶稣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就是你和主耶稣相遇的时刻，现在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抉择。求圣灵感动你，使你因信主耶稣而得永恒的生命。他是位读书人，出身望族，在名士门下受教。他是当代顶尖的知识分子，他少怀大志，为本国的道统大发热心。他逼迫教会，敌对基督，逮捕信徒。他原名扫罗，是望子成龙的父母所起的，因为以色列人守卫的君王名叫扫罗。那天他居然狂妄到去抓住在国外的信徒同胞，却在半路突被大光照耀，并听见基督的呼声。从此他改名保罗，这是渺小的意思，但是他的作为和作风却是伟大。他拼命地传扬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盼望，他从来不中立或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最后他以身殉道，但福音却传遍了罗马帝国。他真是读书人的表率，以身行道，坚持真理，是高风亮节的知识分子。圣经上神的话说，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请听圣经的记载，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耶路撒冷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我从前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耶稣的名， 我从祭司长得了权柄，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击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信奉耶稣的人所拿带回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中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你起来站，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知识，做见证。你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去，进大马色去，在那里我要将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大马色，在那里有三日之久，我不能看见。那三日我也不吃也不喝。在大马色有一个耶稣的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有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亚拿尼亚就来了，把手按在我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他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我当时往上一看，我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我就能看见了。他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基督耶稣，并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起来求告他的名受信。”于是我起来受了信，吃过饭就健壮。我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传他是神的儿子。保罗是一位读书人，他出身名门望族，又在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师加马列门下受教。他又生在希腊罗马全盛时代，他的前途实在是不可限量。他不单是位顶尖的知识分子，他又拥有双重的特殊身份，即使他拥有罗马公民权，这是人人所羡慕又不容易得到的身份。二是他属犹太人最正统的法利赛派，这是在当时社会上最受人尊敬的阶级，所以他在政治、宗教上都高人一等。他更握有实权， 他能够从当时政教权力中心的首领大祭司那里的拿到尚方宝剑，使他能够跨越国界到邻国的首都大马士革的去抓人。更可贵的是他还很年轻，他真是读书人的表表者。也许你有一个问题，像他这样的人和基督教和主耶稣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他为什么要对基督徒赶尽杀绝呢？而且更令人不解的是，他怎么就来个180度的大改变？后来他竟成为一位不顾自己生死而拼命传扬他所逼迫过的耶稣基督呢？最后他竟能够把福音传遍罗马帝国，使欧洲迈进了新的纪元和基督化的社会。最后他以身殉道，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他的信仰是真实的，是有永恒把握的。关于保罗为什么要反对基督教，为什么要反对人信耶稣，如果我们从一个读书人的角度来分析呢，就不难明白。因为读书的目的就是要追求知识，要学做人，要明白人生的意义，那好为自己将来奠定人生的基础，也为自己将来好好的打算。所以自小呢，父母都鼓励我们要好好读书，将来做人上人，要十年寒窗，要下真功夫。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美娇娘，读了书你就有前途，就有好职业，就能赚钱，就受人尊敬。如果你不读书呢，你就一无所有。而我们慢慢长大以后，我们就明白了，这真是一个呢学有专精是高学位的时代。只有掌握知识的人呢，才能掌握到权力。今天你要赚钱，要有权力，要受人尊敬的，就非得先有学问不可。尤其是越现代化的，你就越必须呢有新的知识，否则你就落伍了，甚至呢你会被淘汰。今天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因此在每一个行业中，在每一个领域里，专业知识都随时更新。圣经在2000多年前呢也已经预言了末后的时代，说了直到末时必有多人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这是记载在圣经旧约但以理书12章4节的。这就是说呢，到了世界末日临近的时候，知识就会快速的增加，很多人呢会在各类的知识上呢切心的研究。所以圣经预言世界末日呢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是人人都在追求知识，人人都想掌握知识的时代。今天呢就是今天人人呢都在追求知识，人人都在掌握知识，人人都想拥有知识，人人也都在运用知识。圣经上记载了智慧之王所罗门王所说的话，在箴言18章15节说呢，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所以追求知识是人正常的表现。但是圣经也警告我们说呢，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圣经又说呢，多有知识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所以圣经是将知识的真相全面正确地告诉我们，人应该去追求知识，人也应该去得着知识。但是知识呢也会让人产生骄傲和忧虑。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的爱因斯坦说过，他说，我终身从事科学研究，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科学不过是儿戏。听好，他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科学呢 不过是儿戏。他说，当我观察发觉到宇宙之奥秘和它奇妙的和谐时呢，就使我无法不联想到上帝。像爱因斯坦如此伟大的科学家呢，当他越深地去研究宇宙奥秘的时候，越深地在专科上探求的时候，他发现当他触及到了宇宙最高层面时，他不得不承认有一位造物主，有一位主宰，而自己在这位主宰面前是何等的渺小和无知，自己到底知道了些什么。所以圣经上神的话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这就是说，人如果把求知啊当成唯一的目标，把知识当成唯一的权威，那是一件绝对愚蠢、绝对错误的事，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求知真正的目标。求知真正的目标呢，乃是为了求得人生的真意和万物的真相，也就是呢，能够活在真理之中。因此人应该啊谦卑，像爱因斯坦一样。一位真正的读书人，一位寻求真理真道的人，他必先除去自己因为拥有了一点知识而产生的骄傲，这样他才能够呢在开放的心灵中看见原来一切知识的源头啊是在上帝那里。所以圣经中清清楚楚地说到呢，敬畏上帝是知识的开端，敬畏上帝是知识的开端。圣经诗篇十九篇说到呢，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圣经这段话的意思就说出了我们可以从宇宙的伟大和奇妙的和谐中，我们借着观察、思索、体会，便能够知道这一切呢，都是在述说，在告诉我们，在传扬，在表示出有一位伟大的造物主。如果我们对这位伟大、奇妙、奥秘的上帝，不单不敬畏他，反而否认他，不承认他，那么我们仅用我们自己努力所求到的一点点的知识来满足自己，来引导自己走人生的道路的话，就会越走越觉得虚空，越活越觉得没有意义，因为人已经把自己呢界定为宇宙的孤儿，没有天赋。保罗呢，他是一位信上帝的人，他不但不否认上帝的，他还对上帝很热心，他就像我们中国读书人一样，对于天呢是很尊敬的，是讲求天人合一的，人不可以逆天，人要顺天而行。这也正是他为何呢要激烈的反对主耶稣的理由，因为他敬拜上帝，他认为上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主耶稣呢并称自己为上帝的儿子。主耶稣说他自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救主，所以扫罗他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这是拜圣的，这是亵渎上帝，所以他要奉上帝的名呢讨伐主耶稣。这也和我们中国人传统思想是很像的，我们认为啊，在人之上有天，那天是一切的主宰，一般呢我们俗称呢老天爷，做人做事呢都不能够违背天意，而人人心中呢又有天良，所以人能够明白天理天道。那世上的人呢在天面前呢只能够谦卑顺服，如果有人逆天而行呢，那人人都有讨伐的责任。扫罗也就是后来改名保罗呢 他之所以敌对主耶稣要逮捕基督徒，就是因为他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一个正统的犹太人呢，是要维护犹太道德的，因为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不但敬拜上帝，他们同时呢还盼望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也就是救世主呢，有一天能够来临，能够来拯救他们。而犹太人所盼望的救主呢，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一位救星，是能大显神能的，是能复兴以色列国的，是能为苦难的人类带来永久和平的。但是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主耶稣不但是出生贫寒，而且最后主耶稣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他绝对不能够承认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主耶稣呢，绝对不是他和他同胞所日夜所盼望所等待的救世主。当主耶稣来了，主耶稣不但没有建立天国，主耶稣反而被人处死了。但是自己的同胞竟然有好多人去相信主耶稣，去做他的门徒，所以保罗认为这实在是离经叛道了，这实在是妖言惑众。所以他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就必须起来铲除假的救主，他就四处啊搜捕叛徒。保罗他就是站在他读过圣贤书的立场，他为了道统，他为了真理啊，他认为这绝对是一件正义的事，是该做的事。他这么做是对上帝尽忠，而且呢是使上帝悦纳的事。他绝不是一个坐在象牙塔里面的学究，他也不是一个能说不能行的伪君，他是一位热血沸腾的时代青年，所以他起来敌对主耶稣。但是后来当保罗真正归信主耶稣之后，他承认他自己向上帝是有热心的，但是这股热心呢，并不是按着真知识。保罗他承认他对上帝是热心，但是他这股热心呢，不是按照真正的知识。他说呢，因为他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是上帝的义，他想要立他自己的义，他以为自己是为上帝工作，是在侍奉上帝。但是后来他发现了，他不过是血气之勇，他对上帝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他对上帝并没有真知识。到有一天他真正的认识到上帝的旨意时，他才真正的知道人生原来是该为什么热心，人生是该为什么献上自己。好了，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看我们中国读书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呢，为什么会反对基督耶稣呢？虽然表面的理由我们和保罗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呢，在骨子里还是相同的。因为我们中国近百年来在新知识、在现代化上和在科技上实在是太落伍了，所以呢，我们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的当局之物是在求新知、求现代化、求新科技、求政治改革，而对宗教呢，都认为只不过是一种心灵求寄托的事。宗教是可有可无的，并不是实际需要的，更何况宗教还容易导致人迷信，会阻碍进步。所以为了要破除迷信呢，一定不能够叫宗教成为绊脚石。宗教呢，只是封建时代迷惑人或统治阶层呢所利用的工具。宗教在历史的巨轮中呢，有一天一定会消失的。宗教呢，只是愚蠢落后人的一根拐杖。那对有理性能思考的读书人而言呢，这根拐杖呢大可以抛弃。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呢，实在是盼望啊能为腐败落后的中国呢寻到一条新的出路。 为封建保守的社会呢寻出一套新的价值观。因此呢，大力的把西方的科技、政治、哲学、思潮、文艺等呢全部引入中国。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冲击之下，就引发了五四运动。青年人呢，更以彻底打碎的精神呢，否定了中国原有的一切，并对中国文化呢重新反省。最后的结论呢，是要全盘西化，彻底否定孔孟封建思想，对传统的宗教信仰呢，更是要全部破除。但对着随着西朝而来的基督教呢，也就是和西方文明有着不可分的基督教呢，就不能故意视而不见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就凭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展开了对基督教要如何面对的大辩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的讨论有两点：一是到底基督教在现代化的社会上有没有存在的价值，一是新中国需要基督教吗？经过一连多次的讨论之后，便产生了几个不同的看法。一个是取代说。什么是取代说呢？取代说就是认为基督教呢可以用美学和社会不朽啊来取代，也就是基督教啊不是人生的必需品，有一些东西呢可以取代基督教。那另一个呢就是选取说。什么是选取说呢？选取说啊就是对基督教中的某些部分呢可以选出来取用，而对于基督教其他的部分呢则放弃或是消除。例如基督教中的道德精神呢就可以推广宣传，而神秘、超自然的和人们理性无法解释的部分呢就需要除去不用。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拒绝说，这是纯从科学角度啊来看待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呢是不能化验的东西，所以凡是不能放进实验室的东西啊要一律拒绝。如从社会进化的观点来看基督教的话呢，那基督教呢它是会过时的。基督教呢它是主观的，是唯心的。那最后一种呢就是二元论。这一派认为基督教呢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一种学问知识，所以基督教呢放在个人主观上的经历和生活中呢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要把基督教放在客观的事实上呢便不能接受了。那什么是客观的事实呢？比如主耶稣确实在历史上出生，并在世上生活了30多年，后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事实。这些呢只能从人的主观来相信来接受。对于这些事实呢现在已经很难从客观的事实上呢来证明了。所以主耶稣在历史上呢虽然是实在出现过，是存在过，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取得客观上确实的证据，所以只能存疑，不能完全接纳。从五四运动之后，这些讨论就变成了结论，再由结论呢变成了定论，再由定论编入了教科书或是著书立说。结果这些由讨论变成的定论就成为近代千万新兴学子的真理了。从此就把讨论的事呢当成了结论，结论的事呢又当成了定论，而这些定论呢又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常识，变成了学校的课本了。好了，一样东西一旦变成了常识呢，变成了学校的教科书，人们便不会再深思它的正确性了。从此凡是不符合这些常识的就不被承认，就要拒绝，就要排斥。亲爱的读书人，你是能够独立思考的，你想一想， 人的常识可靠吗？人的常识是真理吗？是永恒不变的吗？你当然知道，100年前的常识，只要今天一看，就有好多是错误的，是落伍的。例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后来被牛顿取代了，而牛顿的物理学呢，又让爱因斯坦给纠正了。你想一想，连这么真实的科学常识都会过时，那你说什么是真知识呢？圣经中上帝的话不是明说吗？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非常可惜啊，我们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竟然毫不思索的就把五四运动时代的讨论呢，就当成真理来深信不疑。更可悲的是同时接纳了唯物论，认为人呢，除了物质和肉体之外再无其他。但人为什么会有精神苦闷？人为什么有心灵虚空啊？人为什么会寻求生命的意义呢？人为什么会追求真善美？这些都不是物质方面的问题跟需求，但是这些都变成了老师不教、社会不管、也无人解答的真空地带。所以多数的知识分子只好在能看得见和能掌握的自然科学上来下功夫、来追求、来满足自己了。那渐渐的呢，就把能通得过试验的自然科学奉为唯一的真理。这样做所造成的结果是，凡是不能由科学试验的东西，一律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当然，自然科学带给了人类很大的福利，使人在现代化的生活中呢，享受到许多物质方面的享受。但自然科学呢，却解决不了人内心的苦闷和人对人生的虚空感。自然科学呢，也解决不了人性的丑恶和人心的诡诈。自然科学在人的精神灵魂面前呢，是显得多么无能无奈。这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呢，就带入了一个空前的危机。因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良知呢，全部都不被重视，人只成了物品，人只成了被使用、被利用的工具。到人没有用的时候，人就成为废物，就被废弃。人只不过是一个高等动物，大家只看自己一生啊，能够赚取多少名利，以此呢来衡量自己的成就。人人就变得呢贪恋不已，人人变成了没有灵魂的动物。不但如此，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呢，更犯上了只崇拜理性的荒谬。因为人已经否定了上帝，所以人便以自己的理性呢为最高唯一的标准，一切的事物呢必须先用自己的理性来衡量。但理性呢，只是人灵魂的一部分，不是人的全部。人还有感情的需要，人还有意识的抉择，人还有良心的控告，人还有心灵的饥渴，人还有永恒不朽的盼望。但是诸如此类的事呢，都不是属于理性的范围，也不是空有知识便能解决。近代知识分子呢，渐渐地发觉自己像一个宇宙的孤儿，自己是一个在外地流荡的异乡人。人有一种渴望回家的感觉，但何处是人心灵的故乡？亲爱的读书人，我们都是如此受苦，我们也为此沉思。我们人生的步伐非常的艰辛，现在是我们反省的时刻。究竟我们错在哪里？究竟我们错在哪里？我们要知识， 我们追求知识，我们却不要知识的源头，我们却不追求本身就是知识的那位天父，我们更拒绝了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不想信耶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那你为何呢拒绝能够引你回天家的道路、真理、生命呢？你应该是没有理由拒绝。一件事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试验过，没有研究过，没有得到足够的资料，那么就先判定它，先说它是假的，它是错的，那这岂不是最违反理性、最不合科学的态度吗？你是一位知识分子，你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有读书人的良心，你眼见今天的社会充满了腐败，人欲横流，你也看见自己无可奈何。你虽然有高贵的情操，但是在你生活中呢，却是污浊浑沌。圣经中保罗曾经这样无奈地呼喊过，保罗说的，我真是苦啊，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记载在圣经新约罗马书7:18-20。但是保罗他最后有了解答，他最后有了结论，他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你听到了吗？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就能够得到解救了。保罗就是在他最反对主耶稣的时候，他蒙了主耶稣的大光向他照耀，使他扑倒在地。从此保罗呢，他得到了重生，他的人生有了新的盼望、新的目标，他接受了主耶稣做他生命的主。主耶稣说过，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并要得着生命的光。如果今天你也到了保罗的情况，你感到真是苦啊，今天主耶稣的光就要光照你的心灵。一位读书人最可贵的就是有一颗开放的心灵，有一颗向真理、真光、真道打开的心灵。打开心呢，不但能够接受新的知识，打开心灵呢，也能够接受新的生命、新的人生。保罗在他跟随主耶稣多年之后呢，他下了一个对主耶稣的结论，他说呢，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亲爱的朋友，你所渴慕、所需要的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面。亲爱的朋友，圣经让上帝的话说，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上帝为至宝。上帝在圣经中清楚告诉我们，他创造宇宙和人类是有计划、有目的。现在请你打开你的心灵，上帝还要向你的心灵说话。现在是你一生最关键的时刻，只要你肯向上帝打开心灵，主耶稣的光必照进你心灵中，使你认识人生的意义，并且得着永垂不朽的生命。首先，圣经创世纪一开始便告诉我们，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从这句上帝的话里呢，我们知道上帝造我们人呢是有特别目的的。他造我们呢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全造万物啊都没有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独有造我们人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这是为什么呢？这乃是显出了上帝对人的目的。圣经上上帝的话说，上帝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上帝所召的。我们都知道任何的器皿被造出来了都有它特别的用途。比方一个水瓶，造了一个水瓶是为了装水，否则的水瓶就没有意义。那么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来造我们，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上帝对我们人的目的是什么呢？乃是为了他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人肯接受上帝为我们生命的内容，我们肯以自己来服侍上帝，肯打开我们自己让上帝来充满我们，人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因为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所以除非你接受了上帝，你才在你的生命中，也是在你的形象样式中，你才有真正的内容，真正的满足。所以难怪你用知识、用财富、用享乐都满足不了你自己。因为上帝造你的目的就是要你呢有他来做你生命的内容，也就是你必须要有上帝。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呢是用地上的尘土造我们的身体，地上的尘土呢就是物质的元素，所以我们的身体呢是用来接触这个物质世界的，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用来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的。这是我们生理的层次，是最外表也是最浅显的。那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我们身体之后呢，圣经说他又将生命之气呢吹在我们人的鼻孔里，我们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就是上帝呢赐给我们生命，使我们成为有灵魂的人。魂呢就是我们心理的层次，是属精神人格的，这包括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这一部分呢就比较深奥，是用来接触精神世界。那我们追求学问，我们读书呢就是在这一个层次里。那我们的灵呢是属于最高灵界的层次，其中有良心，所以我们有良知良能，也叫天良。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灵还有一种直觉感，就是对于永恒，对于不朽，我们有一种需要，有一种觉知。而且我们的灵呢是可以和灵界来往，所以主耶稣说过上帝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人可以用心灵呢来体会，来揣摩到有神，来揣摩，来体会到有上帝。圣经上说呢，上帝的事人所能知道的远显明在人心。所以人的灵呢是用来敬拜上帝。当人的身体有毛病的时候，人会去找医生；当人的精神有毛病的时候，人也会去找心理医生。但是如果人的心灵出了毛病，人该怎么办呢？那只有回到上帝那里才能解决，才能医治。那理性、学问、知识呢，只是属于这个魂能接触的部分。如果我们想用我们的理性、学问、知识来接触上帝的话呢，那就根本是无能为力。因为接触上帝呢，必须用我们的心灵才行。当保罗被主耶稣的大光照倒在地的时候，他是从他的心灵中喊出来：“主啊，你是谁？”主啊，这一句呢 是作为心灵接触上帝，呼叫主啊，你是谁呢？这是属于知识的部分。你是谁？知识呢，只能问上帝说你是谁，但是自己呢，是得不到解答。你要先从心灵中呢向上帝呼求，用你的心灵先说主啊，这是你的心灵向上帝打开，你的心不再有成见了，你不再拒绝他了。当你先向他打开，你呼求主啊，如此你再问你是谁，那你就能够把主耶稣要向你说的话呢就亲近到心里面。如果你的心灵不先打开，你拼命的用你自己的理性去问上帝啊，你是谁？你是谁？我可以告诉你，你是绝对得不到解答的。因为上帝呢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我们，所以我们人里面有上帝的性情，这就是我们人里面有真善美的一面。但是后来呢，因为我们人背弃上帝，所以罪就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生出恶来，也就叫做罪恶，这也就是我们痛苦的原因。我们里面盼望真善美，但是我们因为犯罪堕落，所以我们就好不起来。我们不愿意贪心，不愿意嫉妒，不愿意凶伤，我们不愿意自夸，不愿意狂傲，不愿意欺诈，我们不愿意发怒，不愿意暴躁，不愿意邪淫，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一切。我们因着这些罪，我们伤害了自己，我们也伤害了别人，我们彼此伤害，我们更和上帝为仇，罪的公家就是罪，就在我们这个弟子的身上做王，使我们只能顺从这个肉体的私欲。我们人人呢，只能活在自我中心里面，活在自私自利里面，活在空虚无奈里面。我们就像一部啊出了毛病的收音机，不但不能够收到美妙的音乐，反而常常发出难听的噪音。我们又像一只掉在泥沟里的杯子，虽然外形仍然美好，但是里外啊满着臭泥。古今中外，人们想尽一切的方法来脱离罪恶，盼望能够回到真善美的上帝面前，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全都失败。你想想，多少人在那里行善，在那里讲道德，甚至创立宗教，提倡某某主义、某某哲学，甚至起来干革命，打倒打碎一切，但是有用吗？人仍是不断的在那里犯罪，不断的在那里自我挣扎，不断的在那里彼此斗争，不断的在那里恶性循环，永无止境。这个死结，这个死局，要由谁来打开？不是由人自己，人已经毫无能力了，因为人是从上帝造的。上帝爱世，他爱他所造的人，所以他亲自呢就设下了拯救，他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亲自成为人的样式，来成为有血有肉的人，来拯救人。耶稣基督呢，他是神的儿子，他甘心离开天父，离开天家，来到人间，他降世为人，他为要拯救我们这些活在黑暗罪恶无望的人们，他来承担我们的罪，他来背负我们的罪，他来代替我们的罪，他替我们受罪的刑罚，他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了上帝的羔羊，他成了人的代罪羔羊，他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世人的罪孽已经由他来担负了，世人的罪孽也已经由他来洗净了。所以我们世人可以从此不再受罪的责罚。主耶稣死后第三天从死中复活，他复活的生命是大能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战胜了死亡。从此人只要信他，接受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赎， 人就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刑罚，人还能得到他所赐的永生，就是上帝的生命，是那复活永远的生命。圣经上上帝的话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又说，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人呢，先是从父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从父母得着了在世界上属肉体的生命。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肯接受主耶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再从圣灵，也就是从上帝的灵获得了重生，也就是在上帝里面我们再生一次，我们因此就得到了上帝他自己的生命，那是永恒的生命，是上帝儿女的生命。主耶稣他曾经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说，你们必须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人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所以真正的天国，除非你信了主耶稣，得着了上帝的生命，成为了上帝的儿女之后，你才能够得着，你才能够进入，否则呢，你永远不得其门而入。主耶稣就是天国唯一的门，唯一的路。亲爱的朋友，现在你要从心灵中归向上帝，就是从你心灵中的，要对你的人生有一个彻底的转变。你以前生命中生活中的是没有上帝，你是走自己的路，但是今天现在你知道有上帝，你知道上帝爱你，所以你要感谢他，你愿意转向他，你也知道主耶稣已经为你死了，你的罪他已经担待了，所以你可以白白的接受他的救恩，这是他对你的恩典。你现在要打开你自己来接受主耶稣到你里面。圣经上上帝的话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才能把主耶稣接受到你里面。圣经上面上帝的话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你只需要从你心里相信主耶稣已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主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你只要向上帝开口承认主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你只要从心灵中向上帝这样说就可以。你现在可以开口，可以这样向天父上帝祷告，你说，天父上帝啊，我知道你爱我， 谢谢你差你的儿子主耶稣来拯救我。主耶稣，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接纳我。主耶稣，现在求你进到我里面，做我生命的主。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做了这样的祷告吗？如果做了，请接受我这样的称呼，称呼你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将来必要在天家见面。如今你信了耶稣，你需要读圣经，圣经是上帝的话，你要求耶稣给你一本圣经。另外就是你要天天向天父上帝祷告，祷告就是把你心里的话，把你的需要告诉天父。最后就是你必须加入教会，求主引导你参加一间信主耶稣传讲纯正圣经真理的教会，在教会中你要和别的基督徒一同敬拜上帝，互相扶持，彼此造就。求上帝赐福给你，时时与你同在，直到耶稣基督再来。